谢谢洪伯伯。大家好吗？这个星期过得怎么样呢？很好，感谢主啊。我们请一起祷告啊。感谢主，我们谢谢你，感谢你，因为我们过去一个星期我们都过得很好。很感谢你，因为这些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将我们现在要读的话语，这个少年富有的人和耶稣跟一般的对话，求你直接做的这个这一段的圣经向我们说话，求你直接的自己的向我们说话，求你安静我们的心，好让我们得到你的话。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求。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这一段的圣经，就是关于这个少年财主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的内容呢很简单，就是说一个有钱的少年人，觉得自己呢已经守了十戒了，但是总觉得自己好像不能得到永生，就跑到耶稣面前去问，耶稣说，我还要做一些什么善事才可以得到永生呢？耶稣就对他说，如果你要完全呢，就可以变卖你所有的一切去周济穷人。那少年人听了之后怎么样呢？就忧忧愁愁的走了。读完了这个故事之后呢，大家不知道有什么感想，可能有一大堆的问题在内心啊，不知道怎么去解决。那些问题可能有以下的几个。第一，行善为什么不能得到永生呢？如果行善得不到永生，那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呢？那如果行善得不到永生，为什么主耶稣还叫这个少年人去变卖他的一切去周济穷人呢？难道去周济穷人不是做善事吗？第二，是不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我们就把我们所有的财产去变卖了，去分给穷人呢？那如果是这样，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岂不是都变成了穷光蛋吗？如果我们要想这些问题呢，我们要从中心思想去看一看。故事中，少年人问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一听就知道这个人的问题，就是人可以靠做善事去赚得永生吗？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上，很多时候我们就有这个概念，有时候我们会听到，这个人这么好，他死后呢一定会上天堂。有时候呢，我们有些宗教也是会有这样的信念，比如说天主教，某一些天主教徒，他相信呢，多念一些玫瑰经啊，多做一件善事，天主呢会保佑你，让你减少一些炼狱之苦，或者呢给你进入天堂。回教也有这样的信念，他们呢相信，如果我们为真神做多一点好事呢，神就可能会赐给你永生。佛教也有这样的信念，他们相信多念经、多修炼、多做点好事，就可以有好报，进入极乐世界，成佛成仙。我有一次到江西去短宣，当我在深圳上机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坐在我隔壁的一位朋友呢是一个和尚，我就跟他聊天，他跟我说呢，他要到江西去呢，闭关打坐6个月，一直要坐着打坐6个月，不能躺下的，就连睡觉的时候都要坐着的。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他说他要修炼自己。那我为什么要修炼自己呢？他说呢，他就把一大堆的神佛的名称都写出来，我现在不记得了。他说呢，他修炼到一个地步呢，他就可以得到一个境界，再修炼到另外一个地步呢，就可以到另外一个境界。他说他最后呢，他就说要看缘分，看自己修炼的结果和功夫，靠自己做善事就可以得永生，是一般人的想法。耶稣在这里就是针对的这种错误的思想。耶稣针对了他问题的中心，他问这少年人，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 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只有神是善的标准。也就是说，如果人要靠行善来得到神的喜悦，或者是人靠着行善来赚取这个进天堂的资格呢，人呢就必须行神所设立的标准，不是人定的标准。神向人所定的标准呢，已经很清楚的记载在耶和华神给摩西在西乃山上给摩西的第一块的画板上，就是写着的十诫。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十诫是讲的什么呢？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翻到出埃及记20:3-17，那也有讲十诫啊，大家可以重温一下。我也会跟大家讲一讲啊。十诫很简单，第一诫就是除了神以外，不可有别神。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或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辟邪的神。第三诫就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第四诫就是当天安息日所为圣日，安息日就是我们现在的安息日啊。第五诫呢，当孝敬父母。第六诫不可杀人，第七诫不可奸淫，第八诫不可偷盗，第九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第十诫就是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其实呢，神对人的要求不太难明白的，因为第一诫到第四诫呢，是不是教导我们呢，怎样去爱神？第五诫到第十诫呢，就是神要求我们怎样去爱人。所以神对人的要求其实是很简单，就是第一爱神，第二爱人。耶稣将这套的标准呢摆在这个少年才子的面前，要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能够守这十诫，要看看他凭着人的力量是不是真的可以守着看起来简单的十诫。其实这个小子呢，早就在心里知道呢，自己呢不能完全守这些十诫，不然的话他根本不要跑到耶稣面前去问他这个永生之道。这个十诫在犹太人来讲呢，其实对他们太容易了，因为他们从小就要背的，从小都已经背得滚瓜烂熟。如果他不是心虚，根本就不要到耶稣面前去问这些东西。耶稣很有智慧的回答这个少年人的问题。他问这个少年人，他问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证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这一些的诫命你守了没有呢？大家如果留意一下呢，他这个少年人答说我全部都守了。但大家如果留意一下呢，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呢，这些是十诫里面的第五诫到第九诫，这些表面上客观上可以看到就是说你没有偷东西，客观的我们也看见是真的没有杀人，你没有偷盗，真的没有偷盗，这是客观的，大家可以知道的这些的诫命呢，对大家来讲很多人都可以守，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到讲到第十诫的针对人内心世界的第十诫，和针对人怎样去爱神的诫命，特别是第一诫和第二诫耶稣没有特别的问他这些第十诫呢是针对人的内心的世界，内心的贪念是外表看不到的，人家不知道的，可能你自己才会知道，可能你自己也知道的是底片。针对人的要求呢，不是外面的，针对人的要求呢，是看内心，看你内心的世界是怎么样。神不但不要我们去犯奸淫、偷盗、杀人等等的东西，他要要求我们不要贪恋人家的财产、妻子、丈夫、财产、地位什么等等的东西，从而呢，从这些 贪念呢，你就会生出的，你直到根生，甚至出生出一些的杀机。人要求的不是表面，而是我们的内心世界，因为我们的内心才是犯罪的中心。有哪一个的罪不是我们从内心的一个念头开始的？记得几年前呢，我公司呢请了一个外表英俊仪表出众的年轻人呢做销售员。他每一天的装扮呢都是十分整洁，头发呢很漂亮的，梳得很漂亮的，很直。他的西装呢每一天都是很好看的。总之我和他站在一起呢，我就有一点自卑。我每次和他到外面去跟见客户呢，那些客户都以为他是才是老板。但是呢，这个年轻人呢，其实他也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他以前自己以前是一个老板，后来因为生意失败呢，就欠下人家很多的债务。我觉得他是个人才，我就把他请下来。我有两个原因把他请下来，因为第一，我觉得他可以帮助我公司发展，因为大家都是同行的，他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第二呢，我觉得可以帮他在他这个行业里面继续做下去，而且可以把那些债务还清，我就把他请下来了。他的初次的表现很好，做得不错，后来呢，他也慢慢的把这些欠款呢慢慢的还下的了。表现不错，我们也打算把他设为经理，他可以从事再来，我们也打算把他一直的让他一直的做下去。但是半年过去呢，他呢就跟我说，他找到一个大的客户，这个客户很好，很有很好的，要我们公司呢放上给他，而且呢也希望我们把那个放上的款。放款呢放大一点，我也信任他，我也放款给他这家客户。但是呢后来这家的公司呢数据越来越长，现下的款欠款呢就越来越大。那我就自己打电话去那家公司去，发现原来也有这家公司存在的。他给我的什么名片发票地址电话什么都是假的。后来我们呢就没办法就发到公安去。那他也在这个销售员失踪了啊，他知道我知道这件事，为什么就失踪不知道哪里去。我们就报公安把他抓去。后来法院呢判他18个月的监牢，原因是18个月。他什么都没有了，一次失败了，现在呢又再失败第二次。贪念是外表看不出来的，我可以看到他整齐的外表，但是我看不到他那个贪婪的内心世界。人可能可以在外表上不犯罪，但是在人的内心，人的内心世界有没有可能不犯罪呢？主耶稣虽然没有直接的指出这少年人的内心世界和黑暗的他的和私欲，但是主耶稣问他的问题，这个少年人从这些问题之中，这个少年人已经知道耶稣所暗示的是什么。耶稣打中了他问题的中心，他的问题的症结，就是人根本就不可能以行善来得到永生，人根本就不可能行神所设立善的标准。也就是说，如果人要行善来进天堂，这个根本都是不可能的。那你可能会问，那世界用来做什么？世界用来做什么呢？如果我们根本就说不能守这些世界，那世界用来做什么呢？其实世界就是一面的镜子，它要叫人看清楚人本来的样子，它要叫人知道人根本就是一个罪人。所以世界不是肥皂，它是一个镜子。它不是肥皂，人绝对不能靠着行律法去洗清自己的罪，人更加不能靠着行律法去使到自己完全。所以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呢，圣经告诉我们呢一个很简单的出路，就是信耶稣 这很简单的啊。信耶稣什么呢？信耶稣就是承认耶稣为我们的罪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表示我们去愿意接受这个无罪的耶稣去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到十字架去受了我们应该受的刑罚，就是这样的简单，去接受这个的救恩，这个的恩典，我们就可以进天堂。律法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人的本性，它照出了所有人的本性，包括基督徒。有些基督徒呢，信主可能信久了，就会觉得忘记了神的恩典，他就会觉得呢，他律法行善呢，可能他觉得我做的这么好啊，我做的这么多侍奉，我做的这么多好事，所以我是一个好基督徒。你看看这个人呢，什么都不做他一定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我们也很容易变成了这样的人，一个法利赛人，一个只是针对人律法这一个人，一个变成了律法主义。其实你为主做什么事情，应该是出于你对主的爱，这个反映你内心对主一个爱的一个表现。就好像这个少年人一样，他的问题一样，他到耶稣面前问他说，我已经做了这么多好事，我已经是个好人了，比起我其他的同伴，我已经是了不起的。但是耶稣说，在另外一段的圣经，耶稣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从你所结的果子就可以看出你是一棵什么的树。为了令这个少年人清楚知道人根本没有可能以行善得到神的喜悦，并且要让他清楚地看到自己根本就是一个神眼中看为不是看为一个好的人，为了要使这个骄傲的少年人清楚看到自己的罪，耶稣就叫他去变卖一切周济穷人。耶稣要这个少年人做的呢，去面对呢，不是叫他再去做多一两件善事，耶稣不是他叫他去针对这个问题，那为什么他要叫他去变卖一切呢？耶稣现在的需要这个少年处理的，这是十诫里面的第一诫和第二诫。第一诫大家还记不记得什么呢？除了我以外，你并不可以有别神。第二诫呢，就是说不可拜偶像。偶像是什么呢？偶像就是假神，就是神不要我们去拜任何的东西比如说天上的、地下的和水底下的东西，不要把这些东西变成神。意思说，就是说我们不可以把任何的东西变成神去敬拜他我们只要敬拜耶和华神一个。第二诫清楚地补充了第一诫所提到的别的神圣经神经常讲呢，耶和华不是说他是独一的真神吗？那为什么他要叫我们不要再去拜别的神呢？为什么有别的神呢？如果我们将第一诫和第二诫一起看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别的神就是我们心中的假神，或者是说我们心中觉得最重要的比神更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是金钱、名誉、地位，也有可能是别的东西。总而言之，这些东西就是阻挡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它成了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位。你觉得它比神更重要，任何东西比神更重要的东西，阻挡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东西，神就看为是偶像。神的诫命需要我们只要去敬拜他，不可有别的偶像。那我们大家有没有偶像呢？你的偶像是什么呢？我当然不知道，但是神知道。这个少年人的偶像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什么？金钱。对了，是金钱。耶稣要求这个少年人变卖一切，周济穷人，需要这个少年人去面对他偶像的问题。耶稣要清楚指出这少年父母 对这个少年妇来讲，金钱就是比神更重要的东西。当我读到这段的圣经的时候，我也想起在旧约里有另外一段的圣经，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可能大家很多人都很熟悉啊。故事中呢，亚伯拉罕是一个跟他的妻子呢都是不育的啊。当然他大概100岁的时候呢，神才赐他一个孩子，名叫以撒。但是当这个小孩子长到了他7岁、8岁、可能9岁、10岁这样大的时候呢，神就叫他把这个孩子杀了，并且把他当成燔祭烧给神。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对神的心，要试试亚伯拉罕看这个儿子是不是成了你的偶像。亚伯拉罕通过了这个的试验，他真的听了神的话啊，要把这个以撒献上，当成燔祭烧给神。但当亚伯拉罕要动手杀他的儿子之前呢，神就制止了他。后来亚伯拉罕得到了神很大的祝福，他成为了万国之父，他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对于亚伯拉罕来讲，亚伯拉罕也是一个有钱的人，金钱不是他的偶像，但他的儿子却可能是他的偶像。对于这个富有的少年人来讲，他的亲戚朋友、亲人不是他的偶像，但是呢，金钱是他的偶像。神叫亚伯拉罕放下他的偶像，主耶稣也叫这个财主放下他的偶像，亚伯拉罕放下的偶像，并且得到了很大的祝福。但少年财主却忧忧愁愁地走了。今天有什么成为了大家的偶像，阻挡了你跟神的关系，阻挡了你去相信这位神的，去侍奉这位的神呢？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靠着我们的神，把这些偶像粉碎。你可能会问，那我的偶像是什么呢？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偶像。但大家有没有去想一想，你怎样去用这时间和金钱呢？你怎样去用你的时间和金钱，就最容易反映你的心真正的价值观、信念，甚至是崇拜的对象是什么？有一次呢，有个机构做了一个调查，调查问了一批家长，问他们说：“你觉得现在什么是最重要的呢？”他们的回答是说，当然是儿女的教育了，与儿女之间的关系了，家庭的和谐了等等。但调查又发现呢，这些家长呢，为了赚多一点钱，宁愿去做多一两份的工作，不去陪伴他们的儿女和家庭。调查更加发现呢，他们愿意花在那些汽车和大房子、名贵汽车、大房子的金钱呢，远远超出他们愿意花在他们小孩子的教育上面。他们的行为已经表达出了他们实在的价值观。不知道大家花多少时间，每天呢花出多少时间去看电视有些人可能在去打游戏机、上网聊天，青年的可能玩 iPod 啊，不知道大家花多少时间去做这些东西，但是却连15分钟祷告读经的时间却走不出来了。什么是偶像呢？神让我在我小孩子身上呢，也学了一点点的功课。我的小孩子呢很喜欢玩那些玩具车，如果呢他不乖呢，妈妈要罚他不吃东西呢，他无动于衷。如果罚他不准看电视，他也是无动于衷。如果叫他不可如果妈妈说那如果再不听话呢，我就把你的玩具车一件一件的丢掉呢，他就挡不起来。对他来讲呢，这个玩具车呢是他最心爱的、最重要的东西。但是呢，我们知道呢，这些玩具车不是他和妈妈之间的偶像，不是他和妈妈之间的偶像。为什么呢？因为呢，每当他和这些玩具车玩的最兴高采烈的时候，他的妈妈叫孩子祷告，他 他就会呢撇下一切，撇下他最心爱的东西，飞跑到妈妈的怀抱里。同样的，这个耶稣向这少年人说，如果你说你是真的爱神，你愿意放弃你所爱的跟随我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人靠行为是完全没有可能得救，人靠自己是绝对不能叫自己完全的。我们只可以到神那里去，才知道什么是爱，什么是善。我们唯有接受基督的救恩，才可以让神去改变我们，让神的真善美在我们身上表现出来。基督徒其实就好像月亮一样，去反映了神的光，太阳的光。
Thank you.